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是4月23号星期三的节目，嘉妍的旁边呢，其实是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能够在一起跟听众互动。
是的，那杨老师啊，这个刚刚过去这个复活节的假期哈，我们这边呢是有几天的放假。那我想问一下，老师有没有跟这个家人或者是朋友有这个相聚的时间呢？
嗯，那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一方面是来纪念耶稣基督，同时我觉得去认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
是。
那我也去到这个天主教跟伊斯兰有关的一些的文化国家，在这个当中来去体验到他们的那个处境啊。
是哇，这个应该是非常丰富的一个旅程。你刚刚说的很好，就是说其实我们去一个新的地方里面呢，我们除了可以跟家人相聚，我们也可以呢去自己学习，自己去看一下不同地方的这个风土人情啊，这个呢也可以体现啊这个神的创造，就是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种族啊，大家都可以呢彼此认识、啊、
对，在这个认识的当中其实也反省了自己怎么样去走自己的道路，走神的道路啊、这个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了。
是的，那我们也鼓励大家呢，我们很想要认识大家啊，因为我们虽然住在不同的地方，可是我们有一个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大家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呢透过这个电话热线与我们联系的时候呢，可以透过这些互动讨论，特别呢在你的圣经上的学习，如果有一些的事情你想要问多一点点的，我们都欢迎拨打我们热线电话跟我们联系，1322-99663-22 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还有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呢，我们的热线都是开放的。那么现在我们在电话旁边已经有一位王姊妹在，我们跟她联系。喂，你好，王姊妹。
王姊妹你好。
啊，你好。啊，你好，嘉妍老师，杨老师，你好。
哎，你好，姊妹，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吗？
今天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的这个舍友是一个姐姐，然后呢，她40多岁，然后带着一个女儿，但是就是家里呢，就是摆着菩萨，然后还上着香，然后还挂着一个菩萨的像，然后她有时候也会念一些咒语什么的。就是我想我是不是不应该和他们住什么的啊？
也就是不同信仰的问题对吗？
啊，对对对对对、
哦、
就是不同信仰的问题。倒是人吧，不是说是坏人或者什么，也是善良的，我就怕这里面会不会像那个于洪杰牧师讲的有什么邪灵之类的受影响什么的。
你自己觉得呢？你自己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困难吗？
现在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感觉到太多的困难。就是他们可能有这个信仰的问题吧，就是他说要把家里弄得干净一点儿，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其实也没有太介意，我就怕走不太长远。我就是这么想的，因为我现在觉得好像好多东西就是不好好的依靠神的话都会出问题。
所以
包括人际关系，包括人际关系，包括家里的关系，就是不好好依靠神，不好好去就是 就是去跟神的那个原则靠近的话，很多东西都会出问题啊。
嗯，你觉得跟他们相处容易吗？
啊，现在还好，现在还好，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哦，你们住了多久了？
现在有一个月了。嗯。
哦，有一个月了，但是你觉得就是说相处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嗯、啊，相处还不是说很困难，
嗯、
他们也比较讲礼貌，就是可能就是他、
嗯，
我本来不是很在意这个菩萨的这件事情。
嗯，
但是听了那个于洪杰牧师的讲道，我好像，就是好像要保持一些的警醒什么的，我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弄。嗯
嗯，的确，就是说，可能不同信仰呢，有不同的一些的价值观，不同的理念，在宗教信仰上可能都有一些不同的观念，这是在相处起来也是一个不容易的。那么还有呢，的确就是说有的人拜的比较深的话呢，可能会有邪灵啊这种影响，都会有，都会有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他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杨老师，就是他这个姐姐吧，她我感觉她这个心思也比较重，有时候呢，就会胡思乱想，有时候呢，说她自己一会儿做个梦，一会儿梦见个死人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会说这些事情，我就感觉她可能不太阳光吧，然后她。我也不是怕，我就是，反正我跟他们相处的时间也不是说很接触的很大，就我就是早上早就起了，晚上回来也比较晚，但是我也不知道神在这里面会不会保守我，我跟他们之间会不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通常这种拜拜啊，他们是内心当中或者生命当中有一种没有安全的感觉，就是他需要寻求一种给他一些的帮助，给他一些的安全这样的一个环境。无论是你看做生意也好，或者是他平常的这种生活也好，很多人通过这种的拜呢，给他的内心有一种安慰。有的人可能面对一些决策的时候，真是他们也需要有一种内在的能力，只不过他们可能没有寻找到真正的那个信仰的那个关键，也没有找到真神，所以他们就是去抓呀。那么如果他们可能拜一些东西可能对他有一些帮助的时候，他们就深信。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对他们整个的人生啊，都是有帮助的，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当中去拜这种偶像，这个也是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可能在不同信仰的当中，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一些的影响，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的确可能是在这个灵界有不同的一些的影响，但是作为基督徒，你觉得如果你认为他对你的信仰有影响的话，你跟他分开远离他，其实所有不信主的人，他们在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这个信仰上可能都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你换了一个人，你另外一个人，他即使他不会拜拜的话，可能他的信仰，他的价值跟你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关键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个跟不同人住。那当你跟这些不同价值观、不同信仰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会不会尊重他。就是他，
这个我觉得我会。
就是说他也是上帝造的， 他也是上帝给他生命气息，
哦，
给他一个恩赐，给他能力。那我尊重他，虽然有不同的信仰，但是我也照样的在这个跟他一起的接触。那么这个当中也需要去学习怎么去相互的沟通，因为在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价值的里面，我们还是可以有很多可以去沟通的。比如说在很多的价值观上面，比如说爱呀，尊重啊，对人的一些相处的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个共同的地方可以去互动的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有跟他有一个相处的一个机会。那然后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建立这种友谊，这种友谊就是说我们彼此的信任，彼此的能够去了解，彼此的去关顾。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去做的。还有就是说我们虽然说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价值，但是呢我们有一些共同的道德，比如说诚实啊、善良啊、公正啊，这个是在任何的信仰里面可能都是会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道德，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可以有一些的互动。那也需要去学习有界限呢，这个界限就是说我们可能在有一些的做事方式，在处理一些的生活上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一些的想法、不同的理念。那我们能不能去设定一些界限？比如说他不可以吃什么东西，那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共处呢？所以在你跟他相处、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谈有一些方面，哪些方面我们需要去特别注意，哪些方面我们彼此的尊重，这个可以去有一些的界限，免得到时候他踩了你的界限，然后你踩了他的界限，产生不愉快的这样的情况。这个就是需要去在这个当中去认识。还有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当中彼此的去包容，彼此的去有一个忍耐比如说你在生活当中不同信仰的时候，在这个当中我们怎么样去相处。那在生活上，比如说即使是一个共同信仰的人，可能在有些处理一些生活上或者是一些彼此之间关系上，那也需要去忍耐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彼此相处的当中去学习的。那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相处的时候把基督的生命能够活出来，基督的爱能够活出来。刚才你讲到说这个家庭可能是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有不安全的地方，或者是需要去帮助的地方，那你作为基督徒能不能以爱能够行出来，或者是一个好的品格能够行出来，让他也认识到基督徒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是
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来做见证的。然后当他遇到一些的困难、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他也需要寻求一些的帮助，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当中给他一些的建议，或者是来为他祷告，就是说可不可以我来为你祷告。那这个也是一个做见证的一个机会。所以关键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
是呀，是
对。所以
我觉得也挺受启发。
对，姊妹，至于你刚刚有提到说跟不同信仰的人住在一起会不会给他的信仰的那些说会影响到比如你说邪灵啊什么东西的那些灵界的东西呢，我们是建议姊妹啊，我们呢其实基督徒生活在世上哈，我们不能把东西呢我们叫做两分化。其实我们生活上你看呢，除了你跟这些跟你信仰不同的人相处，其实你的生活上也有很多东西，那个是我们说是可能比较熟识的啊， 其实比如为什么我们看比如看手机啊，有些内容啊，各方面一些其实也是它是充满着各式各样的跟我们信仰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我是想要减轻你一些我们千万不要走进一个我们叫做两分化的一种的观念当中哈。当然如果我们是故意，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会故意走进比如是庙宇啊，如果你没有这个你也不会故意走进去嘛，不会说我们旅游我们就走进去看什么什么的。不过比如我是觉得说哈，我们不用那么害怕，我们不用说那个灵界的东西会不会攻击我，那个你就要说如果你在主耶稣里面是个非常刚强的，你跟主的关系是很好的一个关系，你每一天都有灵修，你也去教会，你也是求主来跟你同在的时候，其实我们要高举的是跟我们在一起的主耶稣，对不对啊？我们不是高举对方的那个不属神的那个灵嘛，所以我们不要用拜拜的心态来信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在灵里面的主耶稣比这一切都大的，反而就是当你跟这个舍友他跟你好像刚刚杨老师说的跟你不一样信仰的中间，你们怎么样去找到彼此尊重的这个界限，而在当中你也他在拜拜的时候你自在你的房间里面灵修嘛，其实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生活的空间，同时间我们也要其实你在主里面你很平安的，我想表达的是你不用害怕反而就是说你也要为这个还没信主的你来为他祷告，也对，因为在耶稣里面你真的是平安的嘛，
是，
对呀，我不是故意要走进对方的什么什么那个跟邪灵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你没有交鬼对不对，你没有去主动的去接触他们拜的东西嘛，所以这个没有问题的，我自己觉得啦。当然这个你要比如你真的是感觉不平安你其实也可以跟对方如果你觉得他一些东西比如那摆那个偶像太接近你的什么房间呢、他烧的香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生活那你就可以主动跟对方提出一些彼此尊重的界限，我觉得对方其实也会如果他是你说他是跟你相处上他也是礼貌的人，他应该也会懂得一些基本的尊重对不对，那就没问题。如果他是不尊重人的，完全不尊重人，你跟他说了什么他都我不听，我是故意要去做我要做的，那其实那就很明显这个人跟你住在一起你也会觉得很困难对吧，因为那个跟他拜拜没关系，跟他的基本礼貌跟人相处的这个技巧他根本就不懂，那就任谁你都可以好，那我就不要跟这个舍友在一起住了，那个长久也是有问题的，跟他拜拜也没有关系对不对，没有直接关系对，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你不用太害怕这个，对我们跟主的关系好的时候没有东西可以影响我们反而你可以影响他
对，因为你相信上帝的能力是大过一切的他比所有的都大嘛，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反而我们可以去做见证，影响到对方。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在任何的情况的当中我们就以祷告的心来去面对，然后以为对方来祈求，让他能够生命改变，这样的一个态度去跟他来相处。所以就我们就一方面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一个住在一起的人，但同时我们是一个基督徒，能够为基督来做见证的，去影响到改变他生命的。所以你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跟他相处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什么害怕的。 对对对，
是的，杨老师，感谢神啊。
嗯，你也可以就是说有什么特别的时候可以邀请他，比如说去我们的一些的聚会，并不一定是让他直接去教会，比如说我们的有一些的基督徒的一些的聚会，比如说我们一起来搞一些活动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可以邀请他到我们当中来一起吃饭啊，或者是搞一些活动的时候让他也参与啊，那这个也是一个我们为他做见证的一个机会了。
嗯
嗯，是是是，杨老师。嗯，
好，那希望我们给你这个建议可以帮助到你了，姊妹。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跟你先谈到这里了，好吗？
啊，好的，杨老师，好的，好的，蒋杨老师，
好，
非常感谢，
是，谢谢王姊妹的电话。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利未记第十九章三十二节，杰是一个工作繁忙的人，但是呢，百忙之中他还是不会忘记抽空陪陪孙儿。每一年呢，他都会定期跟几个外孙一起庆祝他的外公日。早上七点呢，他们一起去一家传统的饭馆享用早餐，然后一起去他的办公室，在那里他有一整面的壁橱，装满了外孙们最喜欢的玩具和书籍，他们快乐极了。当俊杰处理完他的公务之后呢，他们会一起去教堂，然后吃午饭，一起回家。几年前呢，俊杰其中一个女儿生病了，他举办了一个为期四天的外公夏令营，帮忙女儿照顾外孙们。他很乐意参与在晚辈的生活中。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很多长者常常感觉百无聊赖，生活似乎失去了挑战，失去了动力，是什么使他们认为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呢？为什么很多长者宁愿用大量的时间耍太极打门球，也不愿意跟晚辈共度时光呢？我相信关键的原因是很多祖父母跟俊杰不一样，他们跟家人的感情冷漠生疏，所以呢就没办法给孩子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不少事例啊，我发觉问题出自他们跟成年子女的关系上。假如成年的子女说我希望父母能尽上做祖父母的义务，那我要问成年的子女，你们用了多少时间陪伴父母，而是不是努力跟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呢？假如你能孝敬父母，尊重他们的观念和建议，他们也同样的会尊重年轻一代的价值观，积极参与在教育晚辈的工作中。成年的子女啊，你跟父母有亲密的关系吗？他们能感受到你的尊敬和感激吗？在家里他们能感受到被人爱被人需要吗？如果你没有把父母视为帮你带孩子的保姆，而是给予他们真正的爱和接纳，那他们一定会成为称职的祖父母的。在孩子的生命中呢，神赋予了祖父母这个特别的角色，从他们的身上呢，孩子们可以学到很多从父母那里学不到的东西。长者们啊，不要灰心，不要闲站着，不要小看你自己。 你们也有梦想和意向的，那就是扶持建造另一代人的生命，传承敬虔的生命，你一定能实现这个梦想的。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利未记第十九章三十二节，亲爱的天父，在一个和乐的家庭中，多代同行是最宝贵的。无论现在我们在一个家庭中的角色身份是什么，是主父母也好，是父母孩子，或者是两个身份也有，那求你给我们智慧和爱，怎么活好这些角色，而且以主的爱来维系大家的关系，好让这个家充满着从你而来的价值观和爱，能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芭芭拉·雷尼。
看看这世界，最美的美景在真诚笑容里，
一起付出真心关爱这世界，
最美的足迹在爱的道路里，
一头向世界张望，爱因为你而闪亮，我们共享生命的亮光，
一同向世界展望，幸福因你而延长，
让我们共享未来的希望。
期待有一天处处开满生 黄嘉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丁姊妹。
丁姊妹你好。
你好，黄嘉言老师和杨天成老师。
哎，你好，
丁
姊
妹，你好。嗯，今天有什么问题想跟我们分享呢？
就是关于苦难的问题吧。
哦，你讲一下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我们信主，然后我觉得经常会遇到灾难，祸患念念，然后那个不信也不是，信主不信主都有祸难。
嗯。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的问题是，十字架道路就是这样有苦难吗？十字架因为是的。
哦。
你本身你觉得你自己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大姨娘嘛，然后她信主跟我时间差不多，然后她今年老是上医院，就住在医院，往医院跑，受了好多的罪。
你
上帝可能是要修剪我们啊？
没有听清楚，你是谁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姨娘。
姨娘
就是你姨妈对吗？
对，是的。
那
她信主。
信主，但是她是有这个精神的问题。
啊，不是不是
不是她。
是我自己有精神疾病。我姨妈她是身体不好，那时候信主的，然后呢，然后今年她老是身体不好，老是在医院，在医生手下又受了不少的苦。
对。
她今天我们去看望他的，他受了，可以说是受了满，喝尽了满杯的苦水。
但是他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呢？
反正他有点软弱吧，然后但是也还好。
他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是他个人的经历啊，人际关系啊，遇到了这样的一个苦难？
不是，他身体不好。
哦，身体不好。
对。
所以他也是面对一些软弱的时候。
是这样子的。
那你去探访他，你怎么去关心他呢？
我们就跟他们说。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苦难，上帝就是修剪你嘛，修剪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虽然我们是有苦，但耶稣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一说到，然后像那个那个缅甸就有9级的地震，我说都死掉好多人。这世界可能要承受很大的灾难，是吗？
那他怎么理解呢？他怎么回应呢？
他没说话。
所以你内心当中也有一些的这样的问题对吗？
我想十字架道路就是苦难的，就是十字架路就是有苦难。
所以你
我觉得我们还有我觉得我们信主好多好多软弱，好多我觉得也患深陷在各种疾病中，然后都不能自拔，都不知道我们的盼望在哪里。
的确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候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困难，不同的挑战。你看从这个旧约时代，亚伯拉罕，大卫，一直到新约的，你看这些门徒，他们也都受到很多很多的挑战、困难，甚至生命的危险。一直到我们今天基督徒都会遇到一些困难、一些的苦难。但是呢，我觉得跟世人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生命能够改变。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内心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我们有永生的把握。如果一个真信主的人，他内心当中他是有绝对的把握，是我有了耶稣基督永恒的生命，将来我跟他永恒在一起，永远在一起，这个是分不开的。那还有就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会有从主而来的平安和喜乐，这个是世人没有办法去体验到的。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绝对没有这种从天而来的耶稣基督的平安和喜乐，他只是短时的一些的快乐，短暂的，但是他没有办法享受那个永恒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了永生，同时我们有从主而来的这种平安和喜乐，那这个就是我们跟世人不同的地方。当然每一个人，你信主不信主，我们都会有困难、挑战、苦难，但是我觉得上帝让我们信主的人经历这些苦难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去生命改变、生命更新，这是跟世人很大不同的地方。世人当然他们也有生命改变，比如说他们一些患难以后，他们有一些的生命有一些突破，有一些的转变，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一个生命，我们可以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一个不同。所以上帝允许我们去经历这些患难的时候，是让我们定睛仰望他。当我们依靠他的时候，我们自然的不是靠我们自己，因为世人他没有办法，他只有靠自己去面对，但是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去面对。所以当你发现越困难越有挑战的时候，我们跟主的关系是越来越近了。为什么呢？因为当顺利的时候可能觉得哎，我不需要这个上帝的帮助，靠我自己就可以了，我自己的努力。但是你当困难的时候没有办法了，我只有紧紧抓住主。所以上帝借着这些患难让我们去依靠他，然后同时也结出这个生命的果子。那个这个就是我们在患难的当中，我们可以去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把握，我们靠着耶稣基督。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虽然说我们面对很多的这些患难苦难，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地方就是有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我等候将来的荣耀。刚才我说了，地上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同在，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平安喜乐，但是同时我也有那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的应许。应许什么呢？就是将来我跟他永远在一起，享受永远的同在，我在基督国度的里面，我能够跟耶稣永远在一起。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基督里面的生活，或者是圣灵里面的生活的时候，讲了一大章，第八章里面都讲到什么呢？等候。就是说我们现在都是在患难的当中，在苦难的当中，但是你发现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同在，有圣灵的同在，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把握，我能够知道我有永生，我知道这个永恒的把握是没有办法夺去的，同时我也可以呼叫我的上帝为阿巴父。所以你看到三一神与我们同在，有天父，有耶稣基督，因为他用救恩救赎了我们，他可以拯救我们到底，而且有圣灵跟我们的同在，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我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盼望什么呢？等候将来的荣耀。所以你看到在罗马书第十八节，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很多的等候，忍耐等候，切望等候，这些等候是什么？就是等候我跟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 那这个等候盼望是我在地上的时候我对主的一个将来的一个盼望。那如果你现在得到了，你不需要盼望，不需要仰望了，正是因为没有得到。但是你凭什么去盼望呢？有一个应许，主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将来我的身体得赎，我的生命改变，我跟上帝永远在一起。那这个把握是三一神给我们的，没有办法夺去的。因为我跟我的父有这样一个生命的关系，我跟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个救赎的关系，我跟圣灵有这样的一个同在的关系，我就有把握我将来我跟耶稣在一起，我得到永恒的那个荣耀，永恒的救赎。那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我等候，这个我盼望。所以虽然说我现在是苦难痛苦，
对，
甚至我绝望，但是不要忘了耶稣的同在。所以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能力都没有，但是你就可以什么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呼叫上帝，你帮我，上帝你帮我，就那么一句，上帝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祷告。那这个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把握，他绝对不会放弃我的。所以我觉得两方面啊，我们可以去知道上帝为什么没有把我们的苦难挪走。第一个，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神顾念我。所以在彼得前书5:7里说，你要将你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这是上帝讲的，他会让我们在这个当中，让我们经历他对我们的顾念，他对我们的保守，他对我们的看顾。所以患难的当中你可以去寻求主，呼叫他的名字。第二就是不要忘了主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说无论任何的情况上帝都会保守我们的，他不会丢弃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惧怕，在约翰一书4:18就说，在神的爱里没有惧怕。
惧怕，
因为我们可能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的焦点是在什么？在患难的上面，在苦难的里面。但是不要忘了主会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我们在主的爱里面。所以你看到罗马书8里面讲到说，任何的东西都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你没有看到很多的他反问吗？保罗用几个反问，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35，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那问了很多的问题，那后面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主已经得胜了，他已经胜过一切了，所以我们不用再害怕，已经得胜有余了。后面又问，我们所生活的无论是高处的低处的，是任何的地方，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个爱是从基督耶稣里给我们的，不是世上的爱。这个爱远超过一切。你想想，一个上帝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是荣耀的，但是他为什么来到我们人的当中，成为一个人的样子，甚至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受死？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他要拯救我们，他要为我们牺牲他的一切来救赎我们。为什么？凭什么他为我们牺牲？他就是爱我们，他要救我们回到他的里面。所以这个爱呢，是超越一切的爱。你想想，哪一个人可以去为到一个恨他的 把他钉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人反而是来救他，只有耶稣基督为仇人来钉十字架，为这些犯罪的人钉十字架，那这就是耶稣的爱。而且他有能力胜过罪恶，胜过死亡，你想想他的能力有多大，他的爱有多大。
是，
你知道昨天我听到在我们那个讲道的那个牧师，他讲过，他说他在准备的时候，上帝问过他一句话，他说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他说我不知道，因为人的焦点是放在我所面对的事上，但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是出于这种爱，他说我是为了你才把耶稣基督舍去的。人算什么？人根本算不了什么，这一口气说没就没了。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却为你的这样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这种爱是超越了所有的，因为他认为你的生命，你的价值远远超过地上所有的，所以耶稣基督为了要救你的生命，把他自己的生命舍去，但是同时他有这个能力把自己能够救回来，能够活过来，那这个能力是超越一切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确面对很多患难苦难，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的，很多人根本没有办法解释的，但是我觉得耶稣他让我们经历这一切有他的理由。
对，我想说一下，我可能是因为有这个精神疾病吧，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不好的想法，也有的时候讲了上一句就忘了下一句，然后我想不起来了。
嗯，
就是
没关系，姊妹，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种交流，其实也是你把心中想要分享的你都讲出来，然后透过我们在杨老师圣经当中的讲解，其实是一种亮光，就好像我们不单单是只有可能因为姊妹你有这个疾病，可是比如好像我们平常，其实我们在我们这个灵性低谷或是我们自己状态不太好的时候也一样很模糊的，对吗？我们不会每一天都是很清醒，或是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就是透过这一种的交流，上帝的话语就好像那个电筒，手电筒，就是光照了我们这些模糊的地方。好像姊妹，当你看不到前面的路比较黑暗的时候，刚刚老师的讲解就好像一个亮光一样照着前面的一步，可能那一小步其实是很重要，就是给你一步一步的走，也许不是一个很长的可以照着很长一段路给你走，但是我们就是这样每一天一小步一小步。刚刚希望就是说老师讲的一些圣经的经文就已经给你这个亮光了，起码你可以照着今天一小步走下去，对不对啊？给你一个力量。
对，
那你不要介意，你忘记没关系，我们就这样一小步一小步的走好不好？
好，
谢谢你啊姊妹，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只可以跟你谈到这了。
对，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继续来沟通了。
是的，
好，
感谢，
非常感谢，
好，谢谢你的电话。
祝我相信，祝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必成就关乎我的。万事一切在神里神的
慈爱的天父，神对我们真是充满了爱，他要我们带着孩童般的信心，把我们所想的告诉他。父神乐意给我们恩典，使我们喜乐。现在他正与你同在，并且对你说，不要惧怕，带着赤子之心来见我。不管你要多要少，天天都可以向我这位阿爸父开口。主耶稣曾经应许我们说，天父愿把更好的东西给求告他的人。
弟兄姊妹，您收听的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很丰富，因为听到两位听众呢跟我们说到他们一些关于无论是这个在圣经上，或者是他自个儿呢在个人的对于上帝的经历上面呢都有一些的学习。那我们也鼓励大家可以呢继续的做这个属灵的操练啊，这个神会透过你自己一个可以去应付的方式来帮助你去成长。那我们说属灵操练很需要之余呢，我们的这个情绪的操练也需要的啊，
杨
老师。所以下个礼拜呢，我们将会有三集，这个连续的一个我们叫做情绪保健的这样的一个特辑。
嗯，这应该很重要啊，就
是
讲到情绪怎么样去训练操练的。
嗯，对，所以呢，我跟杨老师呢就要因为要关顾情绪保健方面的事情，我们也请了另外一位的嘉宾叫李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他是营养师。 养师，他也会教导我们一些呢，怎么样去保养我们的情绪的一些窍门、一些方法。所以呢，我们下礼拜我要先跟杨老师呢暂别啊，我们五月份的时候再跟你一起做节目啊。
好
啊。嗯，好的。那么我们也继续鼓励大家来留意收听呢、啊、我们个空中辅导的这一些的特辑。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呢将会由我跟李天梦老师一起主持的直播节目，我们明天再跟听众朋友来互动。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继续。